弟兄姊妹平安。我提前给弟兄姊妹们留了一个作业，读一下列王记的17章到19章，也给读了吧。你读这三章，我们可能会有很多很多方面的领受，比如说神的怜悯，神的保守，神对以利亚以及那个寡妇的供应，神与以利亚的同在，以利亚力战了450个加歇之而得胜等等等等。特别是你读18、19这两章，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有没有注意到，以利亚他所处的是一个怎样的树林环境，有没有感受到以利亚为神大发热心的那种艰难和孤苦。所以我们今天要分享一个主题，我们分享的题目就是孤苦中前行。经文就是我们刚才读的列王记上19章1到18节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来到你的神座前，我们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，此时此刻就求你的灵在我们里面，你亲自来光照引导我们，好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旨意，也求主加给我们力量，加给我们信心，能够活出你的生命，让我们真的能够靠着你行在你赐给我们的生命路上，能够一直到见你的面。我们把以下时间交给主，与我们同在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分享第一个方面，一条在孤苦中前行的路。以利亚是神的先知，神呼召他以后，那么他的任务那就是要传讲神的话，神把话告诉他，让他把这些话传给以色列民，这是他的任务。所以神呼召他以后，就注定了他走的一条什么路呢？就是一条孤苦当中前行的路。那么在17章的第1节就提到说，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，这个亚哈就是当时北国以色列的王，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，这几年我若不祷告，必不降雨不降露。结果呢，真的3年零6个月，3年半的时间滴雨未下。说3年半的时间不下雨，我们可以想到北国以色列全境是什么光景，颗粒无收，饥荒。所以到了18章的第1节就说，过了许久，到了第3年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，你去使亚哈得见你，我要降雨在地上。时候到了，神怜悯，神要降雨。到了18章的17到18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两节经文。其亚哈见了以利亚，便说：“使以利亚遭，使以色列遭灾的，就是你吗？”以利亚说：“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，乃是你和你父家，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，去随从巴利。”巴利就是当时他们拜的那个偶像。那神为什么要降下饥荒？神不会无缘无故的做一件事，因为当时从这个君王到百姓，整个以色列都在离弃耶和华的诫命，去随从巴利，这当时的状态。犯罪得罪神，神管教，那亚哈作为一国之君，他应该怎么做呢？应该是反省省察自己，然后带领全国的百姓在神面前悔改，这是他当做的。但是这个君王他竟然怎么说呢？说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？他认为这3年饥荒不下雨是以利亚一个人造成的，是以利亚的问题。 我们看到这个灵性麻木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，就像我们前刚刚过去的这个瘟疫一样，在瘟疫当中真的我们看到那个灵性的麻木随从世俗，跟当时以色列是一样的。当时这个作为 一国之君的亚哈如此，那么百姓又怎么样呢？我们看百姓在十八章的二十一节，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，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？若耶和华是神，就当顺从耶和华，若巴利是神，就当顺从巴利。众民一言不答。如果你是劝有一群人在犯罪得罪神或者做一些错事，你去劝这些人不说话沉默，你会怎么想？这些百姓是心思两意，他们是既把神当神又把巴利当神，既侍奉巴利又侍奉神。弟兄姊妹，一个人可能自以为把神当神敬拜，但是他如果同时又高举神以外的东西，那你说他是不是真的把神当神了？在世界里面说神说只有他是神，不可以敬拜别的。当以利亚让这些众百姓选择的时候，这些百姓是他不说选神也不说选巴利，一言不答，同样麻木，麻木的像木头一样。那怎么会这么麻木呢？为什么到了这样的地步呢？那下面十八章的二十二节说，以利亚对众民说，做耶和华先知的只剩下我一个人，巴利的先知却有四百五十个人。不知道弟兄姊妹读这些经文心里面有没有那种沉甸甸的那种感觉？你看先知里面假的四百五十个，真的只有一个，这就是这个比例。百姓每天和这么多的假师傅在一起，接受的是这些假师傅的教导，被假师傅每天在洗脑，那情况会怎么样呢？我们可以想到，没有分辨，所以不会有分辨，看不清楚，把错的当成了对的，把对的当成了错的。这就是当时以利亚所处的属灵环境，这是以色列。那么再想想教会又怎么样？我们先看初期教会。初期教会那是神主耶稣的使徒建立起来的，但是这个教会建立不久以后就开始重蹈以色列的覆辙了。所以在启示录的二章二十节，主耶稣写给当时的七个教会的信里面，其中写给推拉教会的信里面是这么说的，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，引诱他们行奸淫，吃祭偶像之物。这个耶洗别就是十九章第一节提到的这个耶洗别，就是当时北国以色列这个国王亚哈的妻子。耶洗别是假先知假师傅的代表，他当时养了至少四百五十个假先知，然后就祸害这些百姓，祸害以色列。主耶稣在责备推亚推拉教会在容让假师傅，那主耶稣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作为教会不能容让这些假师傅存在，如果教会发现了有假师傅，一定要干什么？要赶出去，这是教会的责任。但是推拉教会并没有这么做，允许这些假师傅在教会里面去讲道去教导，没把假师傅当回事，导致信徒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。这个行奸淫不是这个男女之间的，这个行奸淫是跟偶像发生关系，就拜偶像。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当时教会的一些信徒顺从偶像，都不知道是在顺从偶像，还以为自己在敬拜神。初期教会就已经开始传导以色列的负责，灵性麻木，没有分别。那么今天教会的属灵环境又怎么样呢？有没有比当时的以色列好一些？有没有比初期教会好一些呢？弟兄姊妹，当你去多走几个教会，你就会看到答案。今天是一个在好多教会认为是一个特殊的日子，他们都在做着一件事，在亵渎神。圣经没有说的事儿，他们做一个事实，在那再去做。我们可以想到今天教会的光景，他们以为在敬拜神，其实他们在做什么，神都知道。弟兄姊妹，以利亚就是在这么糟糕的属灵环境当中在服侍神，他为神大发热心，我们可以想到有多难。在今天经文的2-3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，告诉他说，明日约在这时候，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，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。以利亚借这个光景就起来逃命。这个耶洗别他不说神，他说神明。人心刚硬啊，以利亚是劝谁谁不听，劝国王亚哈竟然说是这个以利亚是罪魁祸首，是他导致了这三年饥荒，劝百姓是一声不吭，不仅不听，而且还要他的命。在前面的18-22节，以利亚对众民说，做耶和华先知的只剩下我一个人，巴利的先知却有450个，400个先知只有一个是真的，就这么一个真的他们还不放过。所以今天经文的当中有2节，以利亚在神面前说了同样的话。我们可以想到以利亚当时说这个话里面 那种心酸，那种委屈，那种孤苦。在第十节和第十四节，他说，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，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，毁坏了你的坛，用刀杀了你的先知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。他们容不得真的先知，容不得人讲真话。为神大发热心，那就是不折不扣的传讲神的话，指出以色列的不是来，劝他们回转。但是以利亚看到的是什么呢？他为神大发热心，这些百姓根本不买账，听不进去，不仅不听，而且还要想要他的命。以利亚不遭人待见，以利亚如此，其实几乎所有神呼召的先知，神呼召的这些仆人同样不遭人待见。我们举几个例子，耶利米是犹大南国即将灭亡神兴起的一个先知，当时南国已经是摇摇欲坠，北国以色列已经被灭掉了，神就呼召耶利米做先知传讲神的话，劝百姓离弃罪恶，罢神当神。但是我们读耶利米书，你会看到百姓都非常反感这个耶利米，反感他所讲的那些其他假先知说平安了平安了这些话，他们爱听。但是耶利米呢说，你们不回转，这个国就要消亡了。所以他们不仅反感，而且开始威胁，用石头打，然后把他囚在牢里面。 不仅如此，甚至耶利米的父家，就是他的亲戚的兄弟，都不待见，以诡诈待他，就出了这么一个兄弟，给他们丢脸。最后耶利米是在极度痛苦当中，眼睁睁地看着国家破亡，圣殿被毁，百姓自以为很敬虔，结果一一的被掳，掳到了巴比伦。我们再看摩西，摩西啊，你说他是个领袖，那个倒是可拉还挺羡慕的，也想做这个领袖，想把摩西搞下去。但是摩西呢，他心里面真是很苦啊。他有一次向神祷告，在出埃及记的17章第4节，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，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？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，就是我怎么对这些百姓才能让他们能够回转呢？他们现在就是恨不得要拿石头把我打死。其实摩西从他自己的意愿，他一开始是不愿意做这件事，但是神呼召他，他顺服。所以并不是像别人看他高高在上，带领几百万的以色列百姓他是领袖，他心里面非常苦，这些百姓要拿石头打死他。我们再看以赛亚，在以赛亚书的53章第1节，他说，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神信息这些先知让他传讲神的话，他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没人相信。弟兄姊妹，所传的有谁信呢？这就是神所呼召的这些真的先知所面临所看到的真实的树林环境。这些百姓看上去该敬拜敬拜，该献祭献祭，就像今天教会一样，一到主日都要去教会了，该讲道讲道，该赞美赞美，该祷告祷告，热热闹闹，好像很复兴，实际上是虚假的敬拜，虚有其表。刚才我们说第10节和第14节，以利亚说，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，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，毁坏了你的坛，用刀杀了你的先知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。以利亚被神大发热心，劝百姓回转，但整个北国以色列，从君王到百姓，都在背弃神，毁坏神的坛。毁坏神的坛，不是说把这个坛废弃了，不敬拜神了，不是这个意思。那毁坏神的坛，是一面在拜神，一面拜巴力。在圣坛上一面讲真理，一面讲些虚谎的东西。以色列百姓表面上也在敬拜神，但是他们在敬拜当中把别的东西掺杂了进来，把世俗的东西掺杂进来，就是在背弃神。就像今天的一些教会，在圣坛上一边唱赞美诗，一边唱世俗的歌曲，有弟兄姊妹见过这样的教会吧？一边高举神，一边高举世俗的东西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背弃神，在毁坏神的坛。最让人痛心的是，很多信徒明明在毁坏神的坛，明明在背弃神，却还以为自己在对神很敬虔。路已经走得很偏了，却还以为走的是正路。以利亚当时每天面对的也就是这样一群百姓。我们可以想到以利亚心里面有多难受，可能以利亚最心痛的最难受的可能还不是那种孤单，而是那个心里面那个着急，心里面那个痛，看到这些百姓执迷不悟。 今天经文的第四节，他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，来到一棵罗藤树下，就坐在那里求死，说：耶和华罢了，求你取我的性命，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。以利亚居无定所，不像我们现在还有房子有车，我们再难也没有以利亚那么难，神让他去哪他就去哪。走了一天的路，然后在一棵树上坐下以后，坐在那里干什么呢？求死的，求神把他性命取了吧。灰心了，他不想服侍了，不想传了，看不到果效。弟兄姊妹，一个人痛苦到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步才会求死呢？我们也见到过一些弟兄姊妹遇到大的环境特别难，难到一程度说：神啊，你把我接去吧。我们遇到的环境是因为我们为神做工遭受的环境呢，还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私欲呢？但是我们在特别难的时候就求神把我们取了去。以利亚是为神大发热心而遭到这样一个不待见的一个这样一个状态，他在求死，他看不到果效，也眼睁睁地看着这百姓正在一个一个地往坑里面掉，却又执迷不悟，不听劝。这是以利亚最大的心痛，最大的痛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其实我们知道，走错路的人他不会觉得痛，不会觉得痛苦。最痛苦的是看见你最关心的人在往坑里面掉，你劝他不听，他不仅不听，他还说你在害他。我想这是最让人心痛的。当以利亚觉得特别孤单痛苦的时候，神跟他说话了。这十八节，神说：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，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，未曾与巴利亲嘴的，就是没有拜偶像的，是圣洁的，守住神的道。这我想对以利亚多多少少有些安慰。这7000人和以利亚一样，没有背弃神，没有毁坏神的坛，没有顺从巴利。弟兄姊妹，你想一下，整个北国以色列有多少人啊？他们进应许之地的时候，就出埃及的时候是至少有250万人。那中间40年第一代出来的死掉了，后面又有一批。那进应许之地的当时最起码也有1-2百万人。那么这多少年过后，那人可能更多。所以几百万人当中只剩下了7000人没有拜偶像的。只有这7000人是真正遵行神的旨意，真正高举神，真正敬拜神的。其他人全是虚假的敬拜，是假敬虔。这个7000人在这么庞大的人群当中，在几百万人当中，就像是大海里面的一滴水一样，你说他们孤单不孤单？这7000人看着那么多的人沾染了污秽，却还自以为是圣洁的，走迷了路，不听劝，他们心里面苦不苦？弟兄姊妹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和他们一样的感受？信主以后，特别是在服侍神的过程当中，有没有那种孤苦的感觉？有没有因为主那肢体不听劝，心里面特别的那种伤痛？这就是我们正在走的路，一条在孤苦当中仍然需要前行的路。这条路虽然很孤苦，但是神必然会为我们加添新力。我们分享第二方面，孤苦前行中神加添新力。孤苦前行中神加添新力。 今天的经文五到八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七，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，有一个天使派他说起来吃吧。他观看，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，他就吃了喝了，仍然躺下。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派他说起来吃吧，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。他就起来吃了喝了，仗着这饮食的力，走了四十昼夜，到了神的山，就是何烈山。以利亚在特别软弱的时候，他下身求死，神没说别的，而是说起来吃吧，两次起来吃吧。以利亚仗着这些吃的食物，竟一口气走了多久呢？走了四十昼夜，这不可思议。四十昼夜再没吃没喝，这是神迹。为什么呢？神为他加力，是神在以利亚的生命当中注入了能力。弟兄姊妹，神今天也对你说起来吃吧。那我们吃什么呢？在耶利米书的十五章十六节，耶利米说，耶和华万军之神啊，我得着你的言语，就当食物吃了。在彼得前书，使徒彼得也对众门徒说，你们蒙了重生，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，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。这个道就是神的话。在申命记的八章三节，这句话主也用来去跟这个魔鬼撒旦征战。申命记的八章三节说，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，使你知道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耶和华口中所出的一切话。我们知道玛纳是以色列民离开埃及在旷野四十年，神每天从天上降下来，每天在天亮太阳出来之前去收取玛纳，就够这一天吃的，太阳一出来就化掉了。说你们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，让你吃这些玛纳，使你们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面说出的一些话。所以我们应当吃什么呢？我们应当吃神的话，因为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。神把玛纳赐给以色列人，是要提醒他们要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要靠神的话。那今天其实我们想一想，一日三餐，一日三餐我们觉得很正常，这是很自然的事。可能我们一日三餐的时候，我们从来可能都没有想过，神正是借着一日三餐在提醒我们，我们的肉体需要食物，我们的灵，我们的生命，属灵的生命也需要食物。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弟兄姊妹都不能离开神的话，必须把神的话吃到我们里面去，因为神的话句句都带着能力。在诗篇的三十三章九节，因为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我们读创世纪的第一章就可以看到，神创造万物的时候，神怎么神说要有光就有光，你看就这么简单。我们今天做一件事有多难啊？神做一件事非常简单，他的话一出口就成了。在马太福音的五章八到九节，马太福音的五章八到九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耶稣对他说：“起来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”那人立刻痊愈，就拿起褥子走了。他是谁呢？当时一个瘫子，这个瘫子瘫了三十八年了，三十八年一直在床上起不来。那么有一天主耶稣对他说，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。说完这句话，他立刻就起来就痊愈了。 那这就是神的能力，神有医治的能力。我们今天有好多的弟兄姊妹都经历过神的医治。在马可福音第四章三十九节，耶稣醒了，斥责风向海说，住了吧，静了吧，风就止住，大大的平静了。当时主耶稣的那十几个门徒跟耶稣都在船上，耶稣睡着了，这突然这个狂风大浪，这个船就很危险了，这些门徒呢就喊救命，就叫醒了主耶稣。那主耶稣说，住了吧，静了吧，风马上就止住，这个海浪就平静了。所以我们看到神的话这个能力有多大，神的话一出口事就成了，神的话有能力。所以把神的话当食物吃了，我们属灵的生命才能够成长。在箴言书的四章四节提醒我们说，你心要存记我的言语，遵守我的命令，便得存活。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能存活下来，这个存活不是我们肉体的生命，是属灵的生命。能够存活下来，将来能够借助耶稣，那要做的一件事，把神的话放在我们里面，还要遵守神的话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活在神的面前，与神有关系。以利亚的时代，那么多的人，几百万人，只有七千人是真正在树林上存活下来的人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自己呢？刚才第五到第八节说到以利亚，说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，有一个天使拍他说，起来吃吧。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和与炭火烧的饼，他就吃了喝了，仍然躺下。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，起来吃吧，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。他就起来吃了喝了，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四十昼夜，到了神的山，就是何烈山。起来吃吧，其实神每天都在对我们说，起来吃吧。神要借着他的话给我们加添力量，所以我们只有把神的话吃进来，这个力量才能够起来。起来吃吧，我们起来，神才会在我们身上动工。那当时神呼召亚伯拉罕说，你起来离开父家，如果亚伯拉罕不起来，那后边就没有亚伯拉罕的事了。所以我们只有起来，神才会在我们身上动工，让我们吃，我们只有吃，神才会为我们加添行李。一个连圣经都不读，你说啊，刚信主弟兄姊妹，我们可能还读的很少。信主十几年或几十年的弟兄姊妹，如果是很少读经，他不会有从神而来的能力，不可能的。所以每天翻开圣经读神的话，思想神的话，是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弟兄姊妹必须要做的事。吃神的话不仅仅是读，最重要的是要消化，要明白。以利亚时代那么多的以色列人是背弃神，毁坏神的坛，他们也在接受神的教导，也在读那个律法书，看上去都在读，实际上跟神没关系，是一群坏坏神的坛的人。为什么？他们不明白。所以读神的话要明白，他们没有把神的话真正的吃到里面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走的是一条十字架的路，这是一条生命的路。这条生命的路我们走起来，有时候会很孤苦，非常的软弱，甚至会像以利亚一样灰心到一个地步求死。但是神对我们说，起来吃吧， 是要给我们加添力量，让我们能够像以利亚一样，一口气能够走40昼夜都不觉得疲乏。这条生命的路虽然很孤苦，但这是一条蒙福的路，是唯一可以到神那里去的一条路。而且这条路上，神一直在暗中守护着我们，他为我们加添行李，让我们有力量一路前行。所以我们真的也应当像以利亚一样，像那七千人一样，像以赛亚，像摩西，像耶利米，众多的先知一样，不心思两意，不随波逐流，不沾染世俗，不掺杂，守住神的道，真正把神当神，在孤苦前行中淡淡的仰望神，这是我们要做的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今天赐下你的话语，安慰我们，也提醒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像以利亚，像那七千人一样，能够守住你的道，不随从这个世界，不与世界同流合污。主啊，求你来帮助我们，我们常常的软弱，我们常常的感到孤苦，但是主，你是加给我们力量的神，你与我们同行，就求主你在我们所行的路上给我们加添行李，让我们能够有力量跟随你，有力量能够持守你的道。我们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